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欢迎你来到每周辅导教室，今天是最后一次讲有关同性恋的内容。在开始之前呢，我们首先提出讨论的题目。我们有一个问题一起来思想，作为基督教的教会和信徒，我们怎样关心和帮助同性恋者？作为基督教教会和信徒，我们怎样关心和帮助同性恋者？在开始之前呢，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上一次我们所讲的。上一次呢，我们主要集中在怎样按照圣经来思想同性恋的问题，以致我们怎样可以有效地明白同性恋者的想法。一共有四个方面。第一方面，同性恋者认为圣经没有讲到自然的同性恋的关系。对同性恋者来说呢，他们认为所谓自然的同性恋是神所赐的倾向，是人与生俱来的，不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事实上，圣经清楚地指出，人心里发出的恶念，人喜欢恶，心里因着恶念而倾向犯罪。圣经禁止恶的行为，也禁止因恶的这种欲望而有犯罪的倾向。因此呢，所谓自然的同性恋，绝对不是没有牵扯到道德的，更不是神所赐本性的意思。第二方面，同性恋者认为，只要是委身相爱，同性恋的关系呢就没有问题了。同性恋的人错误地来解释圣经所说的爱，圣经所说的爱指的不单单是不加害于人，爱呢更是要顺服神，人不能够凭自己的这种意愿去决定爱的方式，神告诉我们怎样去爱。当人凭着自己的意思而不是凭着神的意思去爱的时候呢，这种爱呢反倒变成罪了。第三方面，我们讲到同性恋者认为圣经禁止同性恋的教导是已经过时的旧约的仪式，但实际上圣经记载了刑罚呢是死刑，这是违反道德律的刑罚，不是违反仪式的刑罚。另外，新约的作者呢也认为这种律法呢仍然是有效的。第四方面，我们讲到同性恋者认为神要人生养众多，而同性恋的人是不能生育的，因此呢神禁止同性恋。同性恋的人把婚姻的意义呢看得很偏差的，好像神所设立的婚姻制度呢只是为了生孩子。亲爱的弟兄姊妹，要明白了解圣经对同性恋问题的看法，也明白同性恋所强调的重点，我们与他们对话的时候呢就更能够有效的讨论了。在上一课的最后一段，我们也简单地提过，同性恋者会为他们的行为以生理的原因作为解释，认为同性恋的行为呢是生理所驱使的，以致人不需要为这些行为负上道德的责任。但事实上呢，暂时还没有任何的研究的资料来确实证明同性恋呢是天生的，反而按照圣经所说，人的性别呢是神创造的，神所制定的性的关系呢是男和女。同性恋的行为和欲望呢，不管是男是女，违反这个原则就是罪。 圣经指出，我们的身体不会叫我们犯罪，肉体虽然是软弱的，但不是犯罪的原因。人犯罪主要是来自人的私欲。今天的课题呢，我们主要会谈到可以怎样的改变同性恋的行为的问题。不少的同性恋者，他们很想改变自己的生活模式，因为同性恋者的生活的确充满了很多的痛苦和价值观的扭曲，只是一旦要改变，却又不是那么容易的。下面呢，我们就从两个方面去分享一下改变同性恋行为必须要注意的地方。首先，接受同性恋是生理和心理因素影响的。在回应同性恋行为是受生理影响，是天生所致的这个论点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科学的研究来做否定，因为至今还没有具体的一个研究资料来支持这个观点。除了以生理角度来研究，也有人呢是从心理学的层面来理解同性恋的行为。爱德华·维尔契认为，很多人呢比较能够接受心理学的解释，作为指出很多基督徒接受毛白利的著作《同性恋：一个新的基督教道德观》当中所说的，几乎所有的同性恋呢，不论是男的女的，都因为从前和同性别的父母关系不好所引致的。按照这种理论呢，神所定的人需要同性的爱，还有同性的情感、肯定、接纳，还有亲密的关系。如果缺乏了这种正常的亲密的关系，到了青春期，这种需要呢，就会变成色情或者性欲。同性恋正是要满足这样的需要。心理学家在这方面理论的应用呢，同样在教育方面对罪有错误的理解，因为心理学理论强调同性恋呢是学来的，不是与生俱来的。既然是学来的，是可以改变的，但我们要留意当中的问题。心理学理论不过是强调同性恋的倾向呢是在出生之后不久形成的，不是出生之前。这个呢和生理学的理论的观点呢是共同的，就是性倾向仍然是由身外的力量所驱使的，先有倾向才产生罪。生理学研究认为呢，同性恋的倾向是人与生俱来的，不是人自己选择的，是属天性的。而心理学的研究认为呢，人在成长的过程里面缺乏同性父母的关爱，以至于他们的自尊低落而产生同性恋的行为，属于后天的天性的情况。不过理解同性恋的行为这些问题呢，一个合乎圣经的观点是承认上面所提到的生理和心理的因素对同性恋的发展的确有影响。在上面一课我们曾经讲过，罪呢不是那么简单的，它是我们的一部分，它在人深处的层面活动。圣经指出，不是我们所受的影响叫我们污秽，反过来，因为从里面就从人心里面发出恶念，比如苟合，这一切呢都是恶，都是从里面出来的，而且能污秽人。因此圣经的观点是，同性恋的行为的发展的主要的因素是罪的心，而人的遗传的基因呢，同辈、家庭、被年龄较大的人的性侵犯等等，是一些 发展为同性恋问题的次要的影响。主要的因素呢，加上刚才我们提到的次要的影响，就发展成为同性恋的行为。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犯罪的倾向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无数的表达的方式，有些是贪婪或者嫉妒，有些是犯罪，比如愤怒，还有一些是同性恋的欲望。所以人必须承认同性恋呢是罪，是因为人里面的欲望所引致的，绝对不能逃脱道德的责任，更要为我们的行为所负上责任。只有人愿意承认这是罪，人才能够有悔改的需要，才能真正的立志改变。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问题，改变的过程。从内心层面来说呢，同性恋也像所有的罪一样不容易改变，它必须经过一个逐渐的成圣的过程，才能够将它钉死。曾经有一位女同性恋者分享，她说要克服同性恋的挣扎真是谈何容易，却不代表不可能。圣经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说，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这里经文提醒我们说，胜过同性恋欲望还有同性恋的行为呢是可能的。那么我们怎么样去改变呢？改变的方法呢，其实大家都知道，也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技巧。我们只需要同时兼备两方面，第一就是对自己的认识，第二呢就是对神的认识。我们要以爱心呢来告诉人，也要注意聆听。接下来呢，我们就仔细的来谈一谈如何改变。首先，聆听同性恋者的经历。如果你有机会遇到寻求帮助的同性恋者，如果你更有机会跟他对话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好好的祷告，把对方和自己呢都交给神，让神来带领我们有智慧的跟对方建立信任的关系。然后呢，按照逐步的接触，可以帮助他们走出同性恋的困扰。在聆听方面，我们需要清楚他们在同性恋上挣扎的感觉是怎样的，有什么样的事情影响他们有同性恋的行为。作为同行的人或者是一个辅导的角色，我们要用温柔有爱心的语气来发问，帮助同性恋者呢能够说出过去所发生事情的情况。透过发问以及对方的回应呢，我们从中来了解对方是否曾被性虐待过，或者是否被摆布以至于他进行同性恋。总之，了解受害人的这个过程经历呢，帮助我们明白问题发生的原因还有状况。但是我们要知道，受害的往事呢不能被同性恋作为一个解释，更不是人思想和行为的一个借口。但神呢会怜悯那些受伤害的人，这是同性恋者需要明白的重点。透过聆听，我们能够知道这个人怎样的被伤害，也知道他们在追求同性恋的生活方式的时候是怎么样的痛苦。如果要离开亲密的朋友，或者长期的伴侣，或者是一个支持他们的团体，有什么样的情况要面对的？当一个处在同性恋困扰当中的人，如果能够有信任的人可以聆听他心底里的痛苦， 就可以帮助他抒发压抑的情绪，也可以带来一些心灵的释放。对于这些人来说呢，他们最需要的是关爱。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诗歌，名字叫《主，你的爱》。
主，你的爱滋润我心怀，使我心里不再徘徊。流浪的脚停住了漂泊，苦涩的泪金钱不再。祝你的爱远超乎万有，祝你的爱深于大海。绝望的人当抬头仰望，必得安慰，必有依赖。全地都来为你胸怀，全地都来真心拥戴，用全身心主赞美宝座，在你脚前敬拜。全地都来为你胸怀，全地都来诚心拥戴，用全身心主赞美宝座，在你脚前夫妇敬拜。
刚才我们讲到我们所思想的第二个主题，就是改变的过程。第一，我们讲到聆听同性恋者的经历，接下来我们讲第二个过程，就是告诉同性恋者有关神的饶恕。聆听过同性恋者的遭遇和受伤害的往事，我们就可以向他们来介绍神，告诉他们有关神饶恕罪人的事，这样呢，就可以吸引并改变这些在同性恋中挣扎的人。我们需要讲神的公义，需要讲神对罪的恨恶，也需要讲神的恩典和怜悯。同性恋者的立场很复杂，他们对圣洁的神有反叛的心，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呢，也意识到自己的罪，惧怕神的愤怒，他们不敢相信神真的能够饶恕同性恋者。学者米勒曾经说过，要改变同性恋者，除了他们内心深处相信神已经饶恕了他们的罪以外，没有更重要因素。要明白饶恕之恩呢，同性恋者必须要了解自己是罪人，需要神的恩典。虽然他们可能只是知道一点点，但是呢，他们对圣经呢不是很清楚的，因为他们对罪的认识呢只是被压抑的。人的肉体不愿意知道罪是有多么的丑陋，因此呢要遮盖它。而且对罪的观念呢是混淆不清的。我们的目标呢是要明白神所讲的话，学习像神一样的思想。透过阅读圣经，我们可以认识同性恋。事实上来说呢，是心中偶像崇拜的表达。我们的天性是从敬拜神转向了偶像的崇拜，这才是我们最深的问题。那么我们的偶像是什么呢？可以是我们的舒适的感觉，或者是享乐、力量、人生的意义、自尊，诸如此类的东西数之不尽。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自己忠诚，反叛神。 我们宁可为自己的荣耀而活，也不愿意为神而活。我们选择服从自己的意愿，不是神的话。同性恋的欲望或者活动呢，正是我们心里敬拜偶像的一种表达方式。我们要用圣经的话语来帮助同性恋者一点点认识同性恋的问题所在。我们要记住，世界、肉体还有魔鬼都集中在同性恋倾向这件事上，好让大部分的人呢来赞同同性恋是正常的。所以我们必须来揭露并纠正同性恋倾向是错误的观念，强调同性恋的倾向是一个错误的教导，最终会带来不良的后果。不错，人确实有一个倾向，但呢，它是一个属灵方面的倾向，是背离神的，不是一个简单的肉体的倾向。这就是我们在上一次提到人犯罪的倾向的意念。对于同性恋者，我们如果发现他们有所谓的同性恋倾向的问题，又或者是他们常常觉得自己对同性关系比异性关系呢更感兴趣，我们就需要跟他们来多解释这方面的问题，把圣经话语跟他们分享，直到他们能够从圣经的角度来思想，而且纠正错误的思想。这里我们稍微提一下，就是我们很容易满足于同性恋者不再有同性恋的行为，却忽略了他们的态度。因此呢，刚才我们提到让他们认识同性恋更深的层次，就是心里敬拜偶像的意义。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过程，帮助建立过敬拜神的生活。同性恋者需要圣灵的光照，让他们能够更深的来认识神的爱、神的饶恕。另外，他们也要认识神的圣洁尊严，这样能够叫他们在以后的生活当中来敬畏神。敬畏神是智慧生活的开始，也是智慧生活的目标。圣经在箴言书8:13说，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我们都是罪人，需要对罪恶有强烈的立场，因为人的问题呢，就是人喜欢罪。同性恋者除了接受神的恩典或饶恕，更要在神的话语上能够建立，以圣洁的道作为提醒，让自己呢有能力来对抗罪，自律的来过智慧的生活。当人愿意这样来建立自己，渐渐的就能够叫自己的想法和神的想法一样。这样呢，当面对同性恋试探的时候，人就能够有力量来跟他作战，人的生命可以渐渐的来讨厌这种反叛神的这种意愿，人就可以从同性恋的缠累当中被解救出来。同性恋者也可以明白，男女的婚姻是神美好的礼物，这并不是说每一个曾经经历过同性恋挣扎的人改变以后呢都一定会有婚姻。有时候神也许赐人恩典叫他们独身。既然婚姻呢是美好的礼物，神也喜欢基督徒的结婚。当同性恋者一旦心意更新改变，他们也会喜欢神所喜欢的。最后一个过程，真正脱离同性恋。同性恋者要多久才能够改变过来呢？如果一个人愿意来跟随基督，加入一个关心自己的教会， 那么同性恋者的行为可以立刻的结束。圣经提多书二章十一、十二节说，因为神就众人的恩典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但是呢，我们要知道，没有人能够预期同性恋的欲望可以立刻的消失。那些长期的同性恋者需要多年的征战，他们的念头呢才渐渐的被打败。但是呢，零碎的同性恋的倾向可能在几十年以后呢还会出现。这就提醒我们，神在不断的工作，他赐给我们力量，在征战当中能够得胜。征战是正常的，是不断的，为要逐渐的叫我们成圣。神赐给我们一个权柄，就是可以用信心来依靠基督。要达到脱离同性恋的目标，同性恋者呢，不但需要辅导员，也需要一个基督的身体和其中各种彼此相爱的关系。男人需要其他有爱心、愿意聆听的男人，为他来示范一个弟兄的关系。女人也需要其他的女人和他有亲密的关系，但呢，这不是迷惑或者性关系。男人和女人都需要有异性而又神圣的关系，同时呢，也要和那些忠心祷告的长者和牧者来往。一个有效的教会应该有同性恋者进来，这才是正确的。因为是神的爱，教会呢要服侍同性恋者，教会要将神的话语来教导会众，清除自我欺骗，揭露虚假，对抗叛逆者，原谅那些内疚的人，又给人带来希望。教会呢，要用爱心来欢迎那些在同性恋中挣扎的人，又给人带来希望。教会呢，要用爱心来欢迎那些在同性恋中挣扎，但是呢，又没有去过教会的人，借着神的话来帮助同性恋者，让他们知道罪，远离罪，又用爱心去接纳和关心他们，使他们从一个自卑内疚当中能够走出来，因着爱的肢体的关系，能够帮助他重新过得胜的生活。教会和信徒可以真诚的、同情的、谦卑的，而且有说服力的态度呢，来服侍同性恋者。弟兄姊妹，听了有关同性恋的内容的课程，盼望呢能够给你一个提醒，不单单是对同性恋有一点认识，也能够更多的体会同性恋者的痛苦和挣扎。最后呢，能够用爱心去关怀和接纳这些有需要关爱的群体。我们深信神爱我们，也爱那些在痛苦当中生活的同性恋者。如果你在这些话题上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想分享的，欢迎你随时来信来跟我们交流分享。愿神祝福你。
不要伤心，不要责怪，那只是一个意外，没有人永远走开，也没有人永远失败。不要气馁，不要悲哀，耶稣能给你关怀，任凭淘尽老又害，跌倒了总得学会起来，把音乐